Mandol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lesson number 34.
Liang Yu Sheng Jin Xue Yuan.
Hey,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是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今天我们来讨论广进化或者是普通进化的最大的一个弱点，乃是关于天演论能不能够支持整个普通进化论的发展的问题。第一，我们先来要指出，在进化论上面的证据是特别的缺乏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种以上的进化，就是广进化。有一个进化论的学者马尔博士曾指出这种的难题，他说研究进化论的学者自然知道有不同的新种产生作用，他们还要面对一个技术上下面的问题，因为新种产生作用是一种缓慢的历史的过程，除了多元染色体的现象以外，其余所有的例子均非一个人肉眼所能观察得到的。那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有两个比较特殊的名词，一个叫新种产生作用，这个就是进化论里面这个中心，就是一种新种的生物产生出来，不能够跟它以前所演变而来的一种生物能够交配，这个叫新种产生作用。这里也叫多元染色现象，这个是植物进化成为新种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可以借助观察来衡量。但是马先生所这里所讲的难题在这里，因为多元染色体的现象是植物上面的进化过程而已，在动物的进化过程不能派上用场，加以种以上的进化就是从猴子变成人这一类的进化是不能够以实验或者观察来证明的。换句话来讲，我们现在除了神话里面的孙悟空一跳变成人以外，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在大自然里面猴子会演变成人。所以进化论学者必须按照已经由多方面证实的微进化的理论来引申广进化。若广进化只是合成有机进化论是与微进化的理论分开的话，就会失去它理论的根基。新达尔文主义一直都是鼓吹在解释微进化的天演论，就是物竞天择这个作用，也可以用在种以上的进化的过程以上。但是这一套论调现在遭受到很多学者的浏览，有人以为天演论与种以上的进化过程可能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跟大家来分享。生物学家好像哈佛大学的教授李文定博士跟高德博士，跟纽约历史博物馆的艾俊吉博士，他们提倡一套非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天演的作用只能够淘汰生物中间不能够适应环境的分子，不能够导致生物的进化。换一句话来讲，天演论不过是将院子里面不好的花草删除，而不能好像一个园丁一样制造新的植物的品种。 所以导致生物进化的动力，实在是一种无定向的过程。他们的理论是根据两方面的证据，第一方面是有关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分子生物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53年，瓦森博士跟克瑞格博士他们提出划时代的相旋模型，去来研究去氧核酸，来解释遗传基因的构造。自从他们提出这个理论以后，大部分的生物学家认为生物学上面的大前提乃是生物跟生理上的特征是根据不同的遗传因子表现的结果。换句话来讲，为什么我是王人，我们的皮肤是黄的，我们的眼睛是黑的，都是因为我们的双旋模型的去氧核酸上面的排列跟白种人他们所有的去氧核酸上面的基因的排列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外表上有分别，我们的皮肤的颜色也是有分别。而这个遗传因子的特征就是在去氧核酸的因子暗码的排列次序上面，这去氧核酸就是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细胞里面拿出来，好像一条白线一样，我们很容易就将它来分析。这些在去氧核酸上面的因子暗码的排列的次序是决定生物蛋白质中间的氨基圈的次序。蛋白质实际上就是用来决定我们人类外表的特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譬如来讲，为什么我们眼睛是黑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种蛋白质可以帮我们身体制造一种黑色的色素，所以我们眼睛是黑的。但是有一些白种人他的眼睛是绿的或者是蓝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种蛋白质来帮助他们制造这个黑色的色素，所以他们的眼睛是绿的或者是蓝的。所以这个蛋白质乃是确定我们的生物的外表的特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个蛋白质却是由在细胞核中间的去氧核酸来决定，所以因此要是我们分析蛋白质上面的氨基酸的排列的话，我们实际上可以分析一下我们在去氧核酸里面的因子暗码的排列。这个就是现在分子生物学上面的最大的假设，也是差不多所有生物学家都接受的一条很重要的定律。那么根据分析生物的身体内面几种重要的蛋白质，好像细胞色素 C、 血红素跟纤维蛋白键的结果，这些细胞里面的蛋白质都是对于我们细胞的生存很重要的。譬如细胞色素 C 是给我们细胞可以发能的，血红素是替我们的血可以带氧气到身体各部门的一个重要的媒介，还有纤维蛋白键乃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可以凝固，使我们不要流血流食。在蛋白质中间的氨基酸的兑换，就是里面不同的氨基酸的排列，它是根据生物在不同的年代里面出现，我们就说这些生物已经有不同的氨基酸的排列。这些氨基酸排列的次序和频率与生物在地质年代中第一次出现的假想年龄成正比。换句话来讲，生物在化石中的年纪越老，在现存的生物的身体里面的蛋白质的氨基酸的排列与今天在进化最高峰的哺乳动物的氨基酸的排列就越不同。换句话来讲，人是进化的最高峰，所以我们身体里面这几种的蛋白质的排列算是最标准的。那么比我们老的一些生物的氨基酸就有很多的不一样，所以就根据这些理论说，这些生物是在生物的古生物化石的年龄是比较老，所以越老的生物它身体里面这些蛋白质的氨基酸排列就越不同。这就是我的意思。那么根据一共7个不同的蛋白质在各生物上的氨基酸的排列，分子生物学家的结论就是 若以因子变异为生物进化的亮度标准的话，生物进化的速率是固定的，并没有因为地质年代中的改变而改变。换句话来讲，天然的过程是与遗传基因的演变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无论在古生物化石里面有多少的改变，它的基因的演变的程度还是固定的。要是我们将这次发现与生物化石的演变比较的时候，那么进化论的学者就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若是按照化石出现的程度跟这个骨头变化来衡量，以脊椎动物为例的生物的进化的速率是不规律的。问题就是出在为什么基因的演变与生物外形的演变是不相关的。无脊椎动物的进化就更不可以思议，因为在古生物一个年代里面，这很早的年代，所有无脊椎的动物几乎都是突然间在化石上中出现。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基因的进化按照这个氨基酸的兑换的来衡量的话，从古生物的年代到现在是固定的速率，但是在外表就是骨头的大小的进化的程度是不规则的。那么有一个不能逃避的结论，就是为什么生物的外表改变跟我们基因的改变的速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生物的外表按照生物的基因来决定的，所以生物的外表的进化应该是按照我们基因的进化的速率来决定的。但是实际上所测量回来的结果却刚刚是相反。
弟兄姐妹，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另外一种分子生物学上面的证据，就是生物中间普遍的有一种叫蛋白质的多态的现象。这种现象用来说明，就是好像每一种重要的蛋白质都有多过一样的构造。用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来说明，就是我们人类里面有三大种的血型 A、B 跟 O，它们都是有一个很基本的蛋白质的一个构造，但是它们最后的结构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的功用都是一样，这种就叫蛋白质多态的现象。身体中重要的蛋白质的元素，要是根据进化论的推论的话，同一种的功用的蛋白质经过自然淘汰的过程选择，应该有同样的构造，但是实际上的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这是在分子生物上面的证据，是给进化论学者一个很大的难题。根据这些理由跟其他生物上面的证据，科学家提出一套理论叫中性色变理论，认为蛋白质中间的氨基酸的排列是中性色变的结果。中性的意思就是没有带给生物什么好处，但是也没有带给生物任何的坏处，而是一种无定向的过程。因此基因的演变的速率是固定的，所以才产生了蛋白质的多态。因为这些蛋白质可以无定向的再改，与它的功用没有关系。那么根据适应环境而使某些有良性特别的生物得以繁殖的天然作用，就不能助长生物的进化，而只能够删除不能适应环境的生物而已。第二方面，非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根据是生物化石的显 自从天眼论出版以后，进化论者一直在收集具有几种生物特征的过渡性的生物化石，这些化石被称为填补进化历史中间由一种生物演变成为另外一种生物的遗失之环。但是这种化石的缺乏使他们大伤脑筋，天眼论者一直都用暂时还没有找到这些化石为理由，认为它们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比较的前进的古生物学家，好像我们刚刚谈到了几位大学教授，却认为这些过渡性的生物化石之所以缺乏，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存在。他们理由就是上面：第一，在化石当中，一种生物从第一次出现到它变成了新的种，需要大约600万到700万年左右。但是所有哺乳动物主要物以下为科，科以下为属，属以下才是种，所以这个物是一个很大的种类，差不多包括了所有的哺乳动物。但是这个哺乳动物所有的目在1200万年以内全都在化石上中出现，也有水生的动物能够在短短的500万年间发展成为5个亚科跟30多个属里面各种不同形状的动物。第二个证据，剩下有很多还活着的化石，就是第一次在化石上中出现的化石跟现在活在世界上的动物同样没有改变，几千万年没有进化没有改变的生物，我们叫它还活着的化石。好像鱼、马蹄蚬跟其他动物与它们祖宗的化石是差不多完全一样，证明它们在悠久的地质的年代中间并没有进化。所以这些证据不能按照天眼论里面说要囤积微小的基因的突变，因为适应环境而进化而来，却需要一种很快很快的演化，然后就进入差不多长期不变的状态。哈佛的高德教授称这个理论为间断性的平衡，就是它在变得很快很快以后，它有一段的时间是没有变的，因为进化的速度太快，所以就没有全基质种生物特征的过渡化石。总而言之，现在生物学家虽然仍然普遍地接受进化论的大前提，但是对于达尔文使进化论科学化的天眼作用，只承认为是产生生物异态的机能，就是将一种的生物会变成不同的小的变化，譬如人种怎么样变成黑种、白种、黄种一类，都是人类。他说进化论不过是能够解释人种的来源一个机能作用而已，而非由单细胞演变成为高等动物或者植物的进化的过程。然而他们用来取代天眼作用的一个机能作用是一套很难用实验科学方法来研讨的理论，因此作为进化论根基的天眼论已渐渐地被一套没有太多科学证据的机能作用所代替。很多现代进化论的学者也已经放弃了达尔文的观点。最后我们来谈谈新达尔文主义用机缘巧合来解释普遍进化的必然性的理论上的不完整。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四个角度来分析一件事情，一个叫物质的因素，第二个叫效果的因素，第三个叫形式上面的因素，然后最后是最终的因素。譬如一个图像可以设有四个角度来解释。按物质的因素来讲，图像乃是一块石头或是木头；按照效果的因素来讲，塑像乃是经过雕刻的石头或者木头；按照形式上面的因素来讲，塑像乃是按照一个人的外表所雕刻的模型；按照最终的因素来讲，这个塑像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的塑像，要纪念他为社会国家 所立下很大的功劳。按照韦氏第三级的过世大词典里面，若用设计、目的或者功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话，这种的自学方法称为目的学。因此，目的学就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最终因素。英国的神学家威廉·巴里博士在他的《自然神学》一本书里面很清楚地指出，大自然中间的奇妙的设计乃是证明创造主的存在。他用人的眼睛为一个例，指出眼睛的晶状体、视网膜和人脑的相小相合，使人能有视角。他是认为这内乃是创造主智慧设计的证据，因此生物的构造跟设计乃是证明有设计者的存在。达尔文反对设计与设计者的论调，他认为生物中的构造的发展来自一种自然的过程，这个才叫天然作用。换句话来讲，他只注重生物构造中物质和效因，他尝试将生物的来源跟发展带进实验科学里的领域里面。进化者认为自然的过程可以用物理的化学上面的定义解释，所以不需要顾及到创造主的设计跟其他自然界以外的因素。虽然如此，进化论学者却往往以天然作用作为生物某些特征存在的目的。他们一方面反对以目的来解释自然的现象，因为这样的解释不能够用实验的方法来研究，因为这个是不能琢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进化论学者却强调机缘巧合借着天然作用乃是进化必然性的最后的解释。天然作用所解释了很多生物的构造，好像人的手掌跟鸟的翼跟其他生态常被引用做他们的所以存在的理由。借着机缘而来的蜕变可以有两种的命运，第一就是被有利的环境所选择成为继续进化的原料，第二就是借着基因漂流被分隔，或者遭到不利的环境被淘汰。进化论的学者强调今天生物界的所以整齐有序，乃是因为天然作用选择了借着机缘而来的蜕变成功的进化而来。这种立场对事后的构想，因为天然作用同样的可以使生物绝迹。我们若是要面对了一个干旱没有生物的世界，不是也可以强调这个是天然作用吗？哈佛的教授李文定博曾经概论进化论如下：最近几年来，学者纷纷提出进化技能乃是一种不能被天然作用所解释的无目的的过程。若从遗传学上面来分析，新种产生作用似乎是按照这种非达尔文作用来进行。那么达尔文的天然论究竟有什么贡献？答案并非是达尔文带来进化哲学，因为在思想史下面进化哲学在达尔文以前已经存在，也不是天然作用促使生物进化，因为实验结果并不支持这个结论，而是以一套物质相交的作用的天然论来解释生物中的异态，而不依靠超自然的观念来解释这些自然的现象。换句话来讲，达尔文这个天然论唯一的贡献乃是一套可以在实验室里面证明的生物演化成为异态的一个天然过程，或者说微进化的过程。而大进化和广进化还是一套在推理阶段的理论，没有巩固的科学上面的根基，而且慢慢的与已经证明的天然作用是分道扬镳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进化论最强的证据这个天然论已经不可以用来解释普遍进化或者是有机进化的过程。换句话来讲，人从猴子进化而来，多是从猴子进化而来， 生命从无生命进化而来这些理论都没有巩固的科学的根基，乃是一套哲学的大前提，而进化论学者就用他们的哲学的大前提来支持他们的科学理论。我们再下一次来谈一谈在进化论上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的科学上面的研究，就是地球的年龄。很多中间或者科学家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争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中肯的态度分析科学的证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下一回再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